As you know, we are going to celebrate our 30th anniversary next year, which means that we have been existing as a body of believers as a church for
30 years. 也就是我们在过去的29年中，我们经历了许多的祝福，同时十分感谢主和他的恩典，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今天是我们在这个建筑里最后一次进行主日崇拜，一定有许多的想法和感触涌上我们的心头，因此今天我不打算选一段经文进行分析解释，而是跟着这一时刻油然而生的想法 与你们分享，大致上是要将感恩献给神，感谢他对 Hope 教会和众会众的恩典和慈爱，还有一些我们需要学习需要纪念的地方。坦白地说，神学家米罗斯拉夫写了一本很好的书，书名叫《完全免费》，无情世界中施予和饶恕之道，这本书给我很多的启示。关于感恩的第一个想法是慷慨。在过去许多年中，我们经历了许多来自神的恩典和人的慷慨。韦氏词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是：大方的品格，乐意捐赠，不小气，不吝啬的意思。在英皇钦定本的圣经里没有慷慨这个词，但它的同义词随处可见，比如捐赠、丰富、馈送、恩惠、厚待，这些词都表现了一个主题，就是无私。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将这个词理解为爱。恩待人的主在过去29年里为我们建立维持了一个教会，他派遣他的仆人来宣讲教导圣经的话，他还将人数加添给这个地方教会，使教会成长。主还赐这个建筑给我们聚会和当圣经学院许多年，他使信徒保持信徒能够团结合一，我们所享受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惠。我们得到这一切不是因我们配得，而是神的恩待我，神恩待我们。神的慷慨是我们效仿的榜样。我不得不强调这个品格的重要性。我在信徒的群体很长时间了，从不同的方式都体验到这一点。我称自己是笃信圣经、跟随圣经教导的基本教义派牧师，但是我看到我的弟兄们最严重的缺点之一，就是缺乏慷慨的心。当即便我们教条教义信得不错，可以背诵西敏斯特信仰信条，但如果我们没有慷慨的心，不过是一个带着没有生机的正统信仰的宗教徒。我们必须有慷慨的品质。我们可能在世上寻求 快乐，但这样的寻求永远得不到满足。相反的，寻求他人的益处，我们的慷慨能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和喜乐。若没有慷慨，我们的经济系统就维持不下去了，买卖成了富人对穷人一味的剥削和压榨。若没有慷慨，我们的民主政权也就迅速败坏，掌权的一方会大肆的进行打压和破坏。若没有慷慨，教育系统也无法维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相信 Hope 教会和会众们是十分慷慨的。慷慨是非常私人的表达。我要从几个书和和故事来解释这一点。这些书可能不是基督信仰的书，但是对于这一点有很大的启发。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写的《小王子》出版于1943年，作为法语书籍中拥有最多读者和译本的小说，《小王子》曾当选为20世纪法国最佳图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沦陷时，作者曾流亡于北美。根据维基百科，这棵树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和方言，全世界迄今已售出2亿多册，年销售100多万册。如果没有从来没有读过这本书，只在一次无意中看到它，一定觉得它是一本儿童读物。但这本书富有哲学，富有哲理。这书中说到这个小王子在地球上认识了一只狐狸，他所住的小行星上有一个比行星稍小的屋子，三座火山及他所拥有的一朵玫瑰花，而他来到地球，看到人们的花园里有无数的玫瑰。他说，你这里的人在同一个花园中种植着5000朵玫瑰，可是他们却不能从中找到自己所要寻找的，然而他们所寻找的东西却是可以从一朵玫瑰或一点水中找着的。他又加了一句说，眼睛是什么也看不见，应该用心去寻找。要从一朵玫瑰里找到所要寻找的东西，不仅要用心，还要用不仅要用心正确看待，手也要常施恩惠。这一层更深的智慧，小王子和玫瑰特别的关系开始于玫瑰花一个请求，简单的请求。他说，现在开始吃早点的时候吧，请你也想着给我准备一点。小王子回复了他的这个请求，他的关怀让那朵玫瑰成了他独一无二的玫瑰。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花费了时间，才使你的玫瑰变得如此重要。这是小王子在地球上认识的狐狸这么告诉他的。拿掉那份特别的关怀，将这朵玫瑰混进10万多其他的许多其他的玫瑰里， 一开始还是可能是美丽动人的，但时间一长就变得普通乏味了。关怀不仅改变了玫瑰，而这朵玫瑰也改变了他的整个世界观。他对这朵玫瑰不可磨灭的忠诚对他有什么意义呢？这给了他全新的神采。这里要表达的一点就是慷慨是一个私人的表达。在花园里有无数的玫瑰，但这一朵却是独一无二的。这要表达的一点是我们是否关心对方。我希望我们会众都能更加的关怀对方，看对方如那特别的玫瑰。慷慨要有牺牲的精神，在后教会服侍和成长的背后，我们看到许多人有牺牲精神的慷慨捐献。长老会、海外事工、独立理事会先后差派了牧师 Rev. Paulin 牧师和我的家人来，但我们不是真正的贡献者。我们来不是因为我们的慷慨，而是神和神子民的后裔。有许多人为阿德莱德的信徒祷告，虽然你可能没有见过他，素不相识，但是他们为你、为教会祷告，乐意捐赠支持教会的事工。许多人每周定期为 Hope 教会祷告。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祷告团体为 Hope Church 祷告，还有许多捐资支持传道者来阿德莱德服侍。当传道者来到一个教会，他们收集了来到世界各地的支持。这些人的慷慨使传道者可以服侍 Hope 教会的会众，甚至我们现在拥有的建筑也是因为许多外国弟兄姐妹无私的捐赠，使我们可以买下这个建筑。曾经我见过他们其中一些人，甚至今年我在新加坡有一个老太太来一起上课，她就是当年这个建筑的捐资人之一。这些人我们可能从未见过，但他们常常为你、为我祷告，他们的慷慨帮助使我们有了今日的局面。慷慨也是恩慈好客。在陀思陀耶夫斯基的书《卡拉马佐夫兄弟》里讲到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很恶的农妇死了，她生前没有行一件善事， 他在生前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为了自己。他连收财物，却从来不施予。他死后下到地狱的火海，守护他的天使爱他，心想我得想出他一件善行，去向上帝求情。他记起来了，对上帝说，他曾在菜园里拔过一根葱，施舍给一个女乞丐。上帝回答说，你就拿那根葱伸给他，让他抓住，拉他上来。如果可以将他拉出来，他就可以进入天堂。但如果葱断了，那女人就只好留在那里了。天使跑到农妇那里，把一根葱伸给她，说，你抓住了，等我拉你上来。然后她小心地往上拉。生怕那颗脆弱而宝贵的葱断了。可火海里其他罪人借天使救那恶农妇，就想拉着她一块上天堂。谁知这个恶农妇却不干了，使劲地用脚踢他，说，人家在那里拉我，不是拉你吗？那是我的葱，不是你们的。他刚说完这句话，葱就断了，他和所有拉他的人都重新落入了火海。所以天使哭了走了。这只是一个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中得到教导。Hope 确实许多会众都是他们的慷慨表现在恩慈和好客上，他们开放自己的家接待孤身的人。慷慨不只是言语，还要有行为。比如今天教会的一对家人，为了感谢神和为这个建筑，所以他为我们准备了今天的午餐。他们是十分慷慨的。今天的第二个想法是对神的认识。我们说认识神很重要，但这个认识不容易领会，因为我们常常受世界的影响。不幸的是，最深入人心神的形象是来自电视、书籍和社会各种场合里无孔不入的影响。慢慢的，不知不觉的，在我们心中的真神带上了这个世界的特色。我们按着自己的意念和着社会的影响，比如我们希望看到神符合我们的意念，而不是合乎神美好的特质。当我们祷告不得到回应，我们就十分的难过。与其我们寻求神的道路，请求他帮助我们，责备他。我们告诉神，我们有 我们有敌人，我们就向神祷告，将我们的敌人灭绝，而不是向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做的。我们许多人认为神就像马克思所说的，只是反映人们在困苦软弱时的需要。我们在敬拜神，但这神可能是我们自己造的偶像。我们反过来认为神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因此，当事情发生不如我们所愿，我们就归咎是神的怠慢和疏忽。我们在敬拜神的同时越来越世俗，这听起来是不是非常讽刺？我们在敬拜神，但我们在心中组成神的形象完全和圣经上说的不同。有几个人敢说自己的基督信仰毫无世俗的障碍？我们要反省我们心中神的形象是不是与真神大相庭径呢？我们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超越我们能有的一切思念。我们是罪人，在自私骄傲里设想不到真神的形象。有限又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常常忘记神通过以赛亚先知给我们的劝告。以赛亚书55:9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当我们忘却这个道理，我们不知不觉将神的道和意念局限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的心成了制造偶像的工具，制造偶像的工厂，造出别样的神来合乎自己的需要。因此我们要努力寻求认识神，这个单纯诚恳的盼望和祷告，我们要知道去哪里寻找认识神。到我们身边的世界里去找，这是错误的。这个世界，神不是这世界所有的。我们可以在世上找任何东西，但不是神。我们在世界上所找的一切，乃是属乎世界的，不是神。也不是向宇宙之外的无限广阔天地寻求神，他不是在宇宙和时空边缘的另外一边一个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存在。作为基督徒，我们寻找的在耶稣基督里，神道成肉身，有圣经为他做见证。 Hope 教会一直都是，将来也是人们听到神不变话语的教会，这个叫信仰，将一直传承下去。所以你若没有努力寻求读他的话语，来参加团契一起的学习，请你们在这个时候要好好的反省。对神的认识不能毫无生机的，而是活泼有生命的。去哪里知道去哪里寻找神，这还不够，我们还需要眼睛耳朵可以明白。以赛亚书6:9，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有人一直在听却听不明白，在学习却永远不明白。以赛亚先知这些话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 我相信今天这句话在今天，在今天都是说的都是真的，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存在的。想想那些人两千多年前听耶稣的教导，看见耶稣，看见耶稣，听见耶稣的教导，看见耶稣医治他们的朋友邻居，他们听见看见，但他们却认为耶稣是假先知，是造反者，因此他们心中充满憎恶，以至于将他杀害。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没有这样的人，他来到教会听神的话，却不明白，所以没有能明白的眼睛耳朵，认识神只是字面上，即使我们准备好了，也找对的地方了，仍可能错过，不能认识神。因此我们一定要尽所有的努力去认识他。只要我们仍旧按着自己的意念去揣测神的形象，即使看了圣经，也不能使我们完全脱离错误的观念。两个错误的形象最深入人心。这些错误的观念基本甚至是不知不觉的，这两个形象是我们按自己的意念塑造的，却是不同的。第一个形象是我们将神看成交易者，第二个是神像圣诞老人那样塑造成交易者，我们是要得有利的交易。而从圣诞老人，我们想要得到温暖的笑容和满满的礼物。我们游走在这些观念之间，我们有这些观念大部分是来自这世界的潮流。第一是无情的经济现实，以交易达到最大的利益，还有欲望的潮流，贪得无厌。这两个形象都是错误的。如果有人认为神是交易者，想要和神做交易，那他就大错特错了。神会告诉他，大概是这样说：我这里有你所要的，你却没有我要的东西。神什么都不缺，我们却什么都需要从神的供应。这样我们如何做与和神做交易呢？一些人认为，神的诫命表示神是在和人做交易。 神对人说，遵守他的诫命，因此蒙福。这样听起来像不像神在和人做交易呢？生命记二十八章里都是这样的诫命。生命记说，如果你这样行，如果你遵守我的诫命，你就因此蒙福，但你若不遵守我的诫命，你就要受咒诅。所以人认为神在善和人做交易，但我们要明白这是不对的，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在以色列子民收到神的诫命前，他们刚刚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他们刚刚被神救出来，诫命实际上是奖赏，不是为神的缘故，乃是为人们的益处。你们可以把圣经翻到《生命记》十章十三节。生命记十章十三节，让我们一起读：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神给我们他的诫命，他这样做是为叫我们得福，他不是在对我们做，他不是在和我们做交易。他想要祝福他的子民。我们是不是常常抱怨遵守他的诫命十分困难呢？然而神将这个诫命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叫我们得福。因此我们要摒弃那错误的观念，觉得神在与我们做交易。大家要切切地摒弃这样的观念。另一方面，当我们认为神像圣诞老人时，我们的观念是神是无限制的厚赐祝福我们。同一时间，我们忘记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被造，有真理的圣人仁义和圣洁。我们也忘记了我们应当效法造物主，要爱你的仇敌，这个诫命怎么样呢？要记得神在我们还与他为敌的时候，就先表明他对我们的爱。做人的意义就是效法神的本质和行为。可悲的是，我们常常在思想、行为和品质上背离了神。实际上没有例外的，我们的生活都与神相悖。神无限的恩慈，我们按着他的形象被造，如今这个形象却成了我们所求的。我们不明白神有圣诞老人一面，一味的成全我们的愿望，但忘记了一个圣经的真理，神责备我们的罪恶，也是他对我们的爱，他的义怒也是他对我们的爱。圣诞老人不会谴责我们，但是神会。我看到很多不成熟的基督徒为一切不理想的状况埋怨神，他们心中神的形象是不同于圣经里的。 实际上在我们说神赦免我们罪之前，是这罪先定下了，我们才祈求他的赦免。若没有定罪，哪来的赦免呢？因此他的谴责和定罪也是对我们的爱。因此我们有各种的请求和需要，不断的向神祷告，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应许。若没有得到回应，我们就产生怀疑和抱怨。这些人心中将神设想为圣诞老人，将要感到十分的失望。第三个想法是关于神的爱。神的爱不同于人的爱，这两者有本质上的差别。若你们不明白这一点，那在面临许多的问题时，就感到迷惑了。人的爱是从爱的对象引起的。马丁路德说，人爱是为要得到一些东西。比如一个人看到美好的东西就想要得到的，因此这样的人是为从爱的对象里得到好处而爱的，他们没有给爱的对象添加任何益处。一个男人可能给一个女人买许多的礼物，他这么做而是为自己能够拥有她，甚至将她视为战利品。因此这样的爱是自私的，是为了从爱的对象里得到一些什么。所以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是为要从他的身上得到好处，当这个好处不在时，他的心他的爱就冷却了，因此他只是得到没有付出。这就是人的爱。当我们这样行时，我们只是想要得到，没有付出。人的爱总是带着自私的，而神的爱不是因为爱的对象有什么好处，神的爱不是爱的对象有没有真实美好的地方， 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美好，不是因为我们有真理，不是因为我们配的。神的爱不因他的对象好坏而改变，因此神爱那些不可爱的罪人、恶人、愚昧和软弱的。马丁路德总结说，神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反而将美善传递施予。这份神圣的爱在十字架上完全的表现出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人类的罪都担当在自己身上。和人的爱不同，神的爱施予却不求回报。一些神学家宣称，神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单单这么说，听起来似乎在说神寻求为了得着荣耀，所以他付出最终也得着了，是为了荣耀他。听起来好像是我们将荣耀给神，神得到了这份荣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是最初的给予者。我们不能说自己有什么可施予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比如我们奉献，我们说神啊，我们将这些献给你，求你悦纳。但我们心里要知道，即便是这一份奉献也是从神而来的。神的荣耀不因任何事情改变。信心是我们对神合宜的回应，控制手来到神面前，等待他来填满。信心是我们与神正当的关系，我们凭信心接受神的恩惠，我们不是独立的，神是我们的力量。信心表明了这一切。信心不是告诉我们有多么渺小，什么都不能做。信心是表明我们存在，因此永生神可以住在我们里头，改造我们，为了全世界的益处。信心是桥梁的第一步，从自我为中心通向慷慨无私。因此我们来看最后一点，第四个想法是我们要有施予的精神。哥林多后书九章第十五节，让我们把圣经放到哥林多后书九章十五节。那我们一起读，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哥林多后书是说到马其顿教会的捐赠。
While he's talking about financial support and giving and so on, he says thanks be to God for his unspeakable gift. I thought
that was 保罗在最后他在称赞马其顿教会慷慨的捐赠后，他最后总结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这个捐资是从马其顿教会来的，使徒保罗在这里却强调说我们要感谢神，因为神是因为神是最初施予的人。有恩赐，感谢是应当的。所以这里表达了对神的感谢。神施予，我们感谢神，这是应当的。感谢是不是我们回赠的礼物呢？许多人认为感谢就是要回礼，当我们说谢谢时，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回礼的表现呢。比如主人请我们吃了一顿很好的饭，我们真诚地感谢他了，是不是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也不应该感觉有义务一定要还一定要还他们人情。人们请我们吃饭，善待我们，我们感谢他，将这感谢当成一个礼物回礼给他们，是不是就没有了？是不是就两清了呢？我们感谢施予的人，无论我们有没有回赠什么，是不是礼尚往来感谢的心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呢？感谢的心 不是一个感谢的心不是一个礼物，也不是一个回礼回赠的表现，乃是我们心中的感谢。之后我们可能出于感谢的心为他们做些什么，但这不是回礼，是我们感谢的表现。所以我们感谢神也当如此。当我们感恩告诉神，我们为一切从他那里的恩赐十分欢喜，我们赞美他。感恩是信心的自然表现，当我们有信心，我们就坚信我们得着神的恩惠，认同神向我们施予的一切。信心和感恩的心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同时信心到感恩也是一个进步。凭信心接受神的恩赐，然后由感恩的心好好的领受。还有两个方面，关于神的恩赐，是与神恩赐的目的有关。神恩赐我们，使我们能够能够存在，能够发旺。但神厚待我们，不仅使我们自己成长，也帮助他人。这就是神厚待我们，厚待教会的原因。他的恩赐使我们也可以成为慷慨施予的人，而不只是幸运的接收者。教会厚待恩赐他的教会，我们感谢神，然后我们就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了吗？不是的，我们也要成为慷慨施予的教会。神的恩赐呼召我们去施予别人。回想使徒保罗说，在保哥林多后书说要感谢神，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五节，使徒保罗他称赞马其顿教会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是照我们，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我们当我们把自己献给主，我们是不是回赠主什么呢？不是的，这只是我们按照神照我们的神照我们的原则去生活。因为从一开始我们本就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所用的所呼吸的一切都是归乎神。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空出自己做神有用的器皿。这是什么意思呢？浅显的说，意味着我们在这世上不是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是预备追求神的目的。 神定下了目的，定下了一切的诫命，命令我们要明白，我们听主的意愿，预备做主工。更深的层次，控制自己意味着我们在这世上生活不是贪婪享乐，而是愿意效法神的本质和行为。神给我们做了榜样，我们要观察，要效法。愿神的恩赐流到我们这，流到我们这，不应该就停在我们这里的，而是要发扬开来，在自己得到成长和益处之后，帮助施与他人，也是神施与我们的目的之一。将神的恩赐传承下去，加入施与者的行列，这是神的恩赐，鼓励我们应当如此行的。我们感谢神，在过去29年中对我们一切的祝福和慷慨的施与。我们为许多的事感谢神，特别再次要赞美他，赞美他的恩赐。希望大家都能好好的思想今天所想，今天所学习的四点。让我们一起祷告。
We are looking back. We cannot but say that we have been receivers of your blessings and your gifts. Father, we do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and the generosity of your people toward us. And we do thank you for the knowledge of God. Dear gracious Lord, it is our prayer that we are not going to have distorted and perverted images of God in our hearts. And so we are trying to fit the image of God into our needs, into our own thinking modes, bringing God's thoughts to our thought level. Dear gracious Lord, we do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and we do thank you for your giving. Help us to obey you and help us to be the givers as well as you have been our giver. Dear Lord, bless our church and church families in such a way that we will be conformed to your own image. We pray in Jesus' name. Amen.